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也就是施洗约翰他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跟第一章的内容是非常紧密相连的。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第一章，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很清楚地表明，在神的引导之下，施洗约翰被神兴起来担任弥赛亚的先锋，为将要来到的弥赛亚预备百姓。所以借着约翰的出生，神拯救的计划正在开始一项完成。从施洗约翰这位弥赛亚的先锋，一向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来临，一向最后弥赛亚完成他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三章一到二十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显明施洗约翰他的传道工作是如何来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但是另一方面，施洗约翰担任先知的角色和工作，这是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就已经暗示的期待。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不是直接说他要成为一位先知，但是在十五节提到说他在主的面前将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这就是论到他先知的工作完全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被圣灵赐给能力，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这里是隐含的，不是明明的期待施洗约翰他要担任先知的角色以及先知的工作。但是第一章的七十六节，他的父亲撒加利亚预言他将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所以施洗约翰担任先知的角色和工作是在第一章和第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和第一章七十六节就已经以暗示也以清楚的表明来期待他担任先知。所以现在三章一到二十节就很详细的来描述施洗约翰为先知的传道工作，其中首先是包括他在救恩历史中从事一个新的传道工作，这个新的传道工作就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来说明他这个先知的传道工作乃是在救恩的历史中做一个新的传道工作，传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而接下来七到十四节就是记载他传讲的信息内容，十五到十七节是他宣告关于将要来到的弥赛亚的预言，最后十八到二十节是施洗约翰传道工作的结果。因此施洗约翰可以说是介于新旧世代之间的桥梁，他同时属于这两个世代。他的来到显明旧的世代的结束，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第十六节那里很清楚地说到， 律法和先知，也就是旧的世代，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所以他的来到显明旧的世代的结束和新的世代的开始，而施洗约翰他的功能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实质上就实质上而言呢，这是新世代的一部分，因此他同时属于旧的世代和新的世代，乃是新旧两个世代之间的桥梁。我们就来看施洗约翰他为先知的传道工作，路加是怎么样来介绍他。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路加就对约翰的传道工作给予一个介绍。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初期基督徒的传统，包括马可福音啊，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还有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我们已经说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其实是一卷书的上下两册，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止一次，第一章、第十章还有十三章，在这些地方，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还有使徒行传一章、十章、十三章等等，都是看福音真正的起头是始于施洗约翰他开始出来传道，这是初期基督徒的传统。初期基督徒的传统看福音的起头不是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乃是从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道，这就是福音真正的起头。这是为什么作者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论到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他提供一个确切的历史日期。同时当路加介绍施洗约翰先知的传道工作，他是以类似旧约先知书卷的引言的方式来介绍施洗约翰。在旧约先知书的引言里面，首先第一是给予历史年代次序，还有政治地理政治的标示，这是我们看到在旧约先知书里面介绍这些就说每一卷先知书的开头这个引言介绍这个先知，都是先给予历史年代的次序和地理政治的标示。例如说以赛亚书，其实差不多每一卷先知书开始都是类似的，当然有几卷书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但大部分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所以在以赛亚书一开始，他是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譬如耶利米书也是一样的，耶利米书开头的引言是讲到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这就是提供一个这个叫历史年代的次序而且他说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一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期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举一些其他的先知书。那这些先知书的引言首先是给予历史年代的次序和地理政治的这个标示，接下来就以 描述先知的呼召典型的格式。这个描述先知的呼召典型的格式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某，或者说神的话临到某某某。所以呢，这个就是旧约先知书的引言。现在我们看到路加介绍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先给予历史年代的次序，或者说关于这地理政治的标示，然后接下来就是以描述先知的呼召这个典型的格式，神的话临到约翰。那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说到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第三节最后，直到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常临到耶利米。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现在路加他介绍施洗约翰，他就以类似旧约先知书卷的引言的方式来介绍他。因此我们首先看到路加首先论到施洗约翰先知传道工作的世界历史背景。他说在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这就是当时世界的这个统治者该撒，也就是罗马的皇帝提比留在位第15年，这是最基本的日期。那么我们就不详细讲这个提比留第15年是怎么样来怎么来计算因为圣经学者有一些不同的计算方式，但是大部分圣经学者呢认为提比留在位的第15年就是公元28年或者29年就是这个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可以有一个些微的出入，28年或29年基本上就是28年。所以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传道工作是开始于公元28年。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道就是福音的起头，所以施洗约翰跟耶稣的传道工作是始于公元28年。而如果照这个年代来计算，耶稣死的时候是公元30年，所以耶稣大约是在他34岁的时候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为什么是他34岁呢？因为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出生的时候大希律王还没有死，他后来把这个伯利恒城2岁以内的婴孩通通杀了，但是没有多久他死了，他的儿子们就起来继承他的这个统治。而大希律王根据历史的记载是死于公元前4年，所以耶稣真正出生应该是在至少在公元前4年以前。那这样子算下来，耶稣死亡是在公元30年，所以他是在大概34岁的时候开始他的传道工作。接下来路加列出一些统治者这些所列出的统治者的名单对于历史的年代没有任何的添加，也就是说主要的历史最基本的日期就是该撒提比留在位的第15年接下来所列出的这些统治者的名单对于历史年代是没有任何的添加，他们所统治的地区都是大希律王过去所统治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乃是耶稣的传道工作和影响力所及之处。换句话说，耶稣是在这些地区传道，并且带来对这些地区的人的影响。所以首先列出的一个统治者就是本丢比拉多。当本丢比拉多做犹大的巡抚，或者说做犹大的总督， 罗马的巡抚或者说总督主要是负责收税和维持地方的和平，这就是本丢比拉多，他担任犹大地区的罗马的巡抚，负责收税跟维持地方的和平。接下来就是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这个西律是大西律王的儿子西律安提帕，他在公元4年到39年治理加利利和比利亚的地区，是在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原来大西律王统治的地区就由他的一些儿子分别的 来统治，所以加利利跟比利亚的地区是由西律安提帕这个大西律王的儿子之一来治理这个地区。他的兄弟菲利，这就是他的就是说不是同个母亲的兄弟啊，他的兄弟菲利是做以利亚跟特拉可尼地区分封的王。那这个菲利也是大西律王的儿子，他是在公元4到34年治理约旦河东北地区约旦河东北部的地区就是约旦河东边北部的地区。接下来就是吕沙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这个吕沙涅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物，没有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呢治理的这个地区是在大马士革西北的地区，这就是施洗约翰开始他先知的传道工作在当时这个历史世界历史的背景。接下来路加就提出施洗约翰先知传道工作犹太世界在犹太世界的背景，他说是在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我们知道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一次只能有一位大祭司，也就是说大祭司是神立亚伦做大祭司，亚伦死了以后就是由他的儿子当中的一位来继任，大祭司一次只能有一位，而且是终身职。但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呢，大祭司成为一个政治的职位，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由罗马政府来指派。亚拿是在公元6到15年担任大祭司，罗马政府就把他革职了，然后是由他的儿子在公元16年到17年继任他这个大祭司的职位。做了两年以后，就由亚拿的女婿该亚法在公元18到36年来继任这个大祭司。之后又有亚拿的四个儿子分别继任大祭司，所以这是他的整个家族就是来陆陆续续的担任这个大祭司。在这里大祭司是单数，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但是这个大祭司是单数不是复数，因为这里是列了两个名字所以虽然是列两个名字，但是呢大祭司却是单数。事实上在当时是该亚法担任大祭司，但是显然亚拿他在背后继续拥有某种的权势，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被捉拿之后首先是被送到亚拿那里去接受审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祭司是在当时是该亚法，但是呢这里路加却把亚纳的名字也列出来，主要是虽然亚纳已经不担任大祭司，但是呢仍然是在背后拥有某种的权势。 所以路加这个记载就反映当时这个实际的情况。在这样政治和宗教掌权的背景之下，神的话临到约瑟，我们说这就是以一个描述先知呼召一个典型的格式，神的话临到某某某，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某。这里的话不是讲到约翰所传讲的内容，神的话临到约翰，话这里所用的这个字是描述被神赐给一个特殊的命令或者信息，换句话说，神赐给约翰一个特殊的命令或信息，是描述从神而来的清楚的启示和指引，也就是神给予约翰清楚的启示和指引，要他开始他先知传道的工作。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曾经预言约翰将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现在神自己介入历史，呼召约翰，差派他开始他先知的传道工作。所以这个神的话，这个话是表明神赐给一个特殊的命令，神的启示和指引清楚的临到约翰，呼召他，差派他开始他先知的传道工作，去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信息。而第一章十五节说他在母腹中就已经被圣灵充满，因此施洗约翰先知的工作是继续不断被圣灵引导，以及被圣灵赐给能力来承当他为先知的传道工作。接下来路加说约翰是撒加利亚的儿子，这其实是旧约的习俗，当介绍一位先知的时候都是先提出先知的父亲的名字。所以我们刚刚在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不但给予这个历史的时代的次序，或者说这个地理政治的这个标示，然后要介绍这个以赛亚先知，这里以赛亚书第一章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那照样在耶利米书几乎每一卷先知书如果是有以这样的典型的先知呼召的这个格式来开始的话，都是一样的。这个耶利米的时候是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那我们还可以继续举以西结书和西阿书，都是这些先知被介绍的时候先提出先知父亲的名字。所以这里神的话临到约瑟，然后说明约瑟是撒加利亚的儿子，但同时这个他是撒加利亚的儿子也使人回忆起第一章关于约翰的预言，这个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将为他生一个儿子，并且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约翰，而且天使论到关于约翰他的角色和他的工作。最后说神的话临到约翰是在旷野里，这就向回指向第一章的十八节。第一章的十八节是对于约翰的成长做了一个摘要。第一章的，对不起，不是十八节，是第八十节哈。第一章的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神的话临到约瑟的时候，他是在旷野里，因为他 成长就住在旷野里，预备他自己的传道工作。这个犹大的旷野，他是住在犹大的旷野。这个犹大的旷野不是一个干旱的沙漠之地，犹大的旷野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所以约翰他成长的时候，他去旷野，住在那里，在那里单独与神相处，来预备他的传道工作。不但如此，他刻意模仿先知以利亚，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是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六节描述约翰他的穿着，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而且吃的是蝗虫野蜜。其实根据列王记下的第一章，我们看这里描述先知以利亚，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描述先知以利亚，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所以约翰他是在旷野来预备他的传道工作，在那里他单独与神相处，同时也刻意模仿先知以利亚的穿着，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但是旷野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里旷野是建立在以色列他们在旷野的经历正面的一方面。通常我们想到旷野，我们就是想到负面的，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悖逆神漂流40年之久。但是这里旷野是建立在以色列他们在旷野的经历正面的一方面，那就是当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他们，神就带领他们经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这个最初他们的蒙救赎，这个在旷野的经历是一个正面的，也就是说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出来，带他们经过旷野，然后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就建立了一个使神的百姓得恢复的模式。换句话说，由于以色列最初蒙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曾经在旷野旅居，所以旷野就被与新的拯救的概念联想在一起，就是说关于神将会有的对神百姓新的拯救，这个新的拯救就往往跟旷野联系在一起，乃是因为他们最初蒙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曾经在旷野旅居，神曾经领他们经过旷野，然后才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现在旷野就是被跟新的拯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个新的拯救不但是从被掳归回，也是弥赛亚的来到将带来的拯救。等等我们就会看到以赛亚书第40章就是论到这两方面的新的拯救。所以这是路加介绍施洗约翰先知传道的工作的引言，接下来他就来说明施洗约翰先知的传道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传道工作。他说他来到约旦河临近的地区，当神介入呼召约翰差派他开始他先知传道的工作，他就来到约旦河临近的地区。这个临近的地区主要的是指约旦河东西两岸的地区，也就是说约旦河的东岸以及约旦河的西岸，东西两岸的地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章第10章就有提出施洗约翰 他在约旦河东西两岸来传讲这个悔改的洗礼的地点，所以他来到约旦河邻近的地区，他传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就是他先知的传道工作。这里路加使用传讲这个字 preach， 路加使用传讲这个字来描述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表明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主要是一个先知传讲神话语的传道工作。所以我们说他是承当这个先知的角色，所以他是主要的传道工作，乃是先知传讲神话语的传道工作。因此这里路加使用传讲，他传讲悔改的洗礼，而洗礼乃是一个先知行动的比喻。我们说是做出的一个行动，以这样的行动来传递某方面的真理。所以他最主要的是做，他最主要的传道工作是做先知来宣讲神的话。而这里说他传讲悔改的洗礼，这个洗礼乃是他做出先知行动的比喻，来说明必须要有的属灵的洁净。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必须要具备的属灵的洁净，所以就用洗礼来做一个行动的比喻，来说明神的百姓必须要有的属灵的洗礼。所以这个洗礼是一个外在的礼仪，象征罪被洗净啊。所以这个属灵的洁净是指向罪的被洗净，因此洗礼是一个外在的礼仪，象征罪被洗净。但这是施洗约翰做出的一个行动的比喻，来说明必须要有的，他给人施洗是他做出的一个行动的比喻，来说明神百姓必须要有的属灵的洁净，罪必须被洗净。所以他传讲悔改的洗礼，那这表明他传讲的信息乃是悔改的信息。洗礼是一个行动的比喻，来说明他所传讲的悔改的信息。所以悔改跟洗礼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他传讲悔改的洗礼，他不是仅仅是给人施洗，他是传讲悔改的信息，然后以这个洗礼做一个行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悔改的信息，来强调必须要有属灵的洗净，罪被洗净。所以这两方面，洗礼跟悔改是不可分的。在圣经中，悔改这个字基本的意义我们已经一再的重复，是转向，也就是转一个方向，那是一个180度的转向。所以旧约的先知呼召以色列国必须要转离他们的罪，转离他们对神的悖逆，而转回归向神，这就是旧约先知他们宣讲的信息，最主要的信息内容。他们确实也同时宣告神的审判，乃是来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悔改，审判必定会临到，因此就呼召他们要悔改，要转离他们的罪，转离他们对神的悖逆，而转回归向神。所以施洗约翰他也呼召当时的犹太人悔改。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犹太人而言，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 借着国家传承的权利，他们认为他们与神的关系基本是对的。也就是说，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看自己是神立约的百姓，那么这是一个整个国家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借着国家传承的权利，也就是这个 heritage，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传承的权利，也就是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在他们认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基本是对的，因此洗礼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属灵洁净的礼仪。洗礼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种清洗的方式，是把东西整个浸泡在水里。所以对他们来说，洗礼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属灵洁净的礼仪，使他们可以被允许在圣殿里来敬拜神。他们借着洗礼来在礼仪上得到洁净，得到这个属灵的洁净，他们就可以被允许在圣殿里来敬拜神。他们很少意识到悔改的需要，所以司洗约翰挑战他的犹太人听众，要他们必须彻底的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转离他们的罪，转离他们的悖逆，并且转向神。如此把他们跟神的关系重新再定方位，就会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所以这就是司洗约翰挑战他的犹太人的听众。犹太人很少意识到悔改的需要，他们基本的概念，借着国家传承的权利，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跟神的关系基本是对的，所以他们不觉得有悔改的必要。但是司洗约翰呼召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悖逆忧伤痛悔，转离他们的悖逆，转向神。这样的以如此的悔改，把他们跟神的关系重新的再定方位，那这样子把他们与神的关系再定方位，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这就是下一次我们要来宣讲的第7到14节所记载的司洗约翰他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的内容。贯穿耶稣的传道工作，悔改是一再被强调的。在路加福音里面，或者是名词的悔改，这个悔改这个名词出现，或者是悔改这个动词出现，都是一再重复的出现，出现的次数很多，所以都是耶稣在他的传道工作中强调必须要悔改，并且在路加福音中，悔改是关于救恩一个主要的用词。也就是说，论到救恩，悔改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关于救恩一个主要的用语，不仅是指转离罪而转向神，同时也包括一个必须活出神的道路这样的一个伦理的命令。也就是说，不但是转离罪转向神，而且必须在伦理上，也就是生活中，活出神的道路，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伦理的生活。那么司洗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目标是使罪得赦。所以使罪得赦，也就是罪可以得到赦免，是司洗约翰传讲悔改洗礼的一个目标，使得 他的听众借着悔改可以得到罪的赦免。而这个死罪悔改是对不起，死罪得赦是悔改所带来的司法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个罪的得赦免乃是在法庭上的宣告，在法庭上宣告罪被赦免了。所以死罪得赦是悔改所带来的司法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神的法庭，在天上神的法庭宣告，凡是悔改的人，那么罪被洗净，于是在神的法庭上宣告这样的人罪被赦免。那这是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的目标。同样对犹太人而言，他们不真正觉得他们需要罪的赦免，他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到圣殿去献祭给神，那么就可以维持跟神一个对的关系。所以他们不真正觉得需要罪的赦免，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要他们到圣殿献祭给神，那我们看到利未记不断说，一再的说，祭司为他们赎罪，他们的罪就会被赦免。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去献祭，他们就可以维持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他们不真正觉得他们需要罪的赦免。所以约翰传讲的悔改的洗礼对犹太人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现象，要求彻底的悔改，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若是这样子，就可以引致罪的得着赦免。这就表示弥赛亚的世代临到了。这就是施洗约翰他先知的传道工作，他传讲的悔改的洗礼是对犹太人来说一个全新的现象，要求他的听众彻底的悔改，畏罪忧伤，转离他们的悖逆，与神之间有一个新的开始，与神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就必引致罪的得着赦免。而这乃是弥赛亚世代临到带来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确实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他所具有的基本要素，这里描述施洗约翰传道工作具有的基本要素是传讲，并且加上悔改的信息，然后加上罪的赦免。这三方面的要素，传讲、悔改的信息、引致罪的赦免，是跟复活的基督赐给门徒的大使命是平行的。在路加福音24章47节，耶稣，这个复活的耶稣给他的门徒讲解圣经。耶稣说，这就是我跟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凡是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以致死罪得赦。所以传讲、悔改、死罪得赦，这三个施洗约翰传道工作的要素，也是复活的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他们 要奉耶稣的名传讲，并且是传讲悔改，那么就可以引致罪的赦免。最后，路加他说明施洗约翰的先知传道工作是旧约所预言的。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我们看到马太、马可、路加还有约翰这四卷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都引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的话，他们都看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的话是应验在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中。所以无论是马太、马可、路还有约翰福音，我们看到都有引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说是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那么唯有路加福音在这里是引用全部的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换句话说，马太、马可还有约翰只是单单引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只有路加福音在这里引用全部的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到五节。因此路加的焦点比较不是放在预言的应验，确实他也是指出这是预言的应验，但是他的焦点比较不是放在预言的应验，而是放在借此来说明约翰的传道工作的意义。这是为什么他是引用全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来把约瑟的传道工作放在救赎历史的背景之下，来说明约翰的传道工作的意义。而在这里路加的引用，他是根据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我们晓得旧约是希伯来文写成的，在主前两百年左右有70位，学者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往往我们称之为70世译本。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所读的旧约圣经就是基本上是70世译本。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中，圣经的新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是根据这个旧约的希腊文74译本。所以同样的，这里路加的引用主要是根据旧约希腊文的译本，而且他引用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也是拾起在第一章中已经讲到的一些主题，例如旷野，例如预备，第一章的16到17节是为主预备百姓，第一章的80节施洗约翰，约翰他长大，他住在旷野，还有呢主的道路，第一章的17节，还有76节、79节等等，都论到主的道路。那这三方这些主题，旷野、预备还有主的道路，我们都可以在以赛亚书40章第3到5节中看到这些主题。所以我们先要回到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我们来看在原始的上下文中的意义。以赛亚书第1章到39章主要的强调是审判，然而其中也包括一个次要的强调，就是盼望。所以在以赛亚书1到39章第1章到39章中，虽然大部分主要是论到神的审判，神对犹大国的审判，然而仍然穿插了这个盼望的信息。在第39章预言了犹大国的被掳，到了第40章开始一直到第66章，主要的强调是放在盼望，而审判 变成是次要的强调。在第39章预言犹大国的被掳，对犹太人而言，当国家因为他们的悖逆而受到神的审判，被灭亡和被掳，他们一切的盼望都失去了。神的应许是不是都落空了呢？然而以赛亚书40章第1到2节，神差遣报信的人去向耶路撒冷宣告安慰的信息。所以40章第1节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已经受了加倍，已经加倍的受罚。换句话说，虽然第39章预言国家将要灭亡和被掳，但是40章神差他的报信者去向耶路撒冷宣告安慰的信息，让他们知道虽然国家灭亡和被掳，但仍然是有盼望的，因为不再有审判，他们已经从神的手中受了他们当受的审判。因此宣告这个安慰的信息是让他们晓得将有恢复要临到。所以40章的第3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好，我们现在念的就是希伯来文的版本。好，那但是现在这个路加引用的乃是希腊文的版本。所以这里是说，在旷野有呼喊的声音，人声喊着说有呼喊的声音啊。我们看到希伯来文版本是说，有声音喊叫，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啊。但是这个希腊文的译本是说，这个是在旷野有喊叫的声音，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要变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在希伯来版本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好，那所以在原始的上下文中，神差使者去向耶路撒冷宣告安慰的信息，告诉他们国家虽然灭亡跟被掳，仍然有盼望，因为不再有审判，将有恢复要临到。所以有一个声音，在接下来第3节到第5节，有一个声音喊叫，喊叫说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这是使用古代君王出巡的这个意象啊，这个 imagery。 在古代君王要出巡的时候，君王还没有到达一个地区之前，就会传令那个地区的百姓为君王整修道路，必须要把路修直修平，使行路没有困难也没有障碍，确定君王能够顺利到达。古代的路是不像我们现代的路都是修得很好，所以通常是在君王要出巡的时候，他们才会由君王发出命令吩咐这些百姓来修筑道路。君王要去任何一个地方，就会传令那个地方的百姓来为君王整修道路，把道路修直修平，把路上所有的障碍除掉，让君王可以顺利到达。所以这是描述 耶和华将要来到锡安，所以他说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要把这些路 修直修平，凹凹凸凸的，高高低低的，通要把它修平。这是描述耶和华将要来到锡安，来到耶路撒冷，来到他的百姓那里，要带来复兴和拯救。而耶和华的来临直接的结果就是他的荣耀将要显现出来。那我们晓得神的荣耀是神以人类肉眼可以看见的方式来向人显明他自己，或者说向人显明他是他所是他是怎样的一位。所以耶和华他将要来到锡安，也就是来到耶路撒冷他百姓的那里，要带给他们复兴跟拯救。而他的来临直接的结果就是他的荣耀的显现。但是这里是说凡有血气的都必一同看见，那么不也就是不只显给以色列跟犹大，凡有血气的就是指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一同看见。这个宣告一方面是指向从被掳归回，也就是指向神他要带给他百姓复兴和拯救，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但是另一方面这里说神的荣耀要向全人类显现，全人类的人都要，所有的人都要看见。所以神的荣耀向全人类显现，这是跟神为全人类的拯救计划有关。所以这个就不是在被掳归回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得着应验，乃是我们看到现在路加的引用就要说明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乃是应验在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传道工作中。所以路加他引用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怎样来说明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呢？路加以所引用的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来指向在约翰，在施洗约翰和耶稣所开始的新世代中将要完成一个新的从被掳归回。而要完成的这个新的从被掳归回啊，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新的从被掳归回乃是从这个撒旦和罪的奴役之下被罪和撒旦所掳去，那从撒旦和罪的奴役之下来救他们脱离这个这样的一个被掳，能够归向神。所以路加他以引用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来指向在约翰跟耶稣所开始的新世代中将要完成一个新的从被掳归回。其中第一个步骤是发生在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和他预备耶稣的来到，他为耶稣的来到来预备道路。所以第一个步骤要完成这个新的从被掳归回，第一个步骤是发生在施洗约翰他传悔改的道以及他的预备耶稣的来到。所以施洗约翰自己就是那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就是在旷野那个呼喊者，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在第1章80节论到施洗约翰在旷野预备他自己出来做传道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自己就是以赛亚书40章3节所说的那个 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犹太人相信最后弥赛亚复兴将是从旷野中开始。那这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旷野就跟新的拯救的概念被联想在一起。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带来的复兴将在旷野中开始，并且这里以赛亚先知的话说，这个旷野的声音它是要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主的路。所以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是为主预备道路，也就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这个主就是指耶稣，要修直他的路。那这条路就是我们刚刚论到的耶和华要来到锡安，这条路是通往锡安的大道。唯有弥赛亚来的时候才能带来的从被掳归回的道路，这条通往锡安的大道呢，是唯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来到锡安，也是只有当他来的时候，他才能够带来一条从被掳归回的道路。所以约翰要为这位弥赛亚预备道路，修直他的路，也就是约翰他要移去所有路上的障碍，所有拦阻人与神建立对的关系的一切的障碍，约翰都要把它移走，也就是要为弥赛亚来的时候，来到锡安的这条大道，约翰要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他就要移去所有路上的障碍，那意思就是要移去所有拦阻人与神建立对的关系的所有的障碍。换句话说，约翰的传道工作是预备一群百姓，使他们预备好来接受弥赛亚。他怎么样来预备这一群百姓，让他们预备好来接受弥赛亚呢？就是借着呼召他们悔改。这就是他把拦阻人跟神建立对的关系的障碍，这个路上的障碍把它除掉。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论到慕道的朋友，他们为什么不信？因为有这个障碍，有那个障碍。我们可能会说，可能是在科学的考量，或者说是在历史的考量，考古的考量，等等。不管我们认为慕道友是什么东西拦阻他们，是什么东西成为一个障碍，让他们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来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来建立跟神对的关系。但是在这里，约翰的传道工作，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他除去这些障碍，除去弥赛亚来的时候路上所有的障碍，除去拦阻人跟神建立对的关系的一切的障碍，他乃是呼召他们悔改。这就显明拦阻人跟神建立对的关系的障碍，基本的障碍，不是科学，不是任何这种好像说我们理性甚至我们理性上的我们所有的各样的困难，真正的障碍其实是在于我们人类的罪。我们人类的罪是拦阻我们来跟神建立对的关系，而人类的罪的本质，从创世纪第三章撒旦引诱亚当跟夏娃，他说你们如果吃神禁止你们吃的这个分别树的善恶树的果子， 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可以明亮，能够像神，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神不允许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乃是神的智慧以及神的良善，要人类依靠神来为他们预备最好的。换句话说，我们人类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来为我们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对我们人类有益的，什么是对我们有害的。我们要依靠这位创造的神，是有智慧有能力，而且是全然良善的。但是撒旦却试探引诱人说，你吃的时候，你吃这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知道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是最大的谎言。人类是被造的，永远不可能跟这位创造的神同等，更不可能有创造的神的智慧跟能力。所以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受到这样的引诱，他们就做了一个选择，不听从神的话，听从撒旦的话，他们就做出对神的悖逆的行动，采下这个果子来吃。换句话说，他们以为他们吃了以后，他们的眼睛可以明亮，他们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所以罪的本质是悖逆神，但是这个铜板的另一面就是以自我来取代神。这是我们拦阻我们跟神建立对的关系的根本的障碍。我们这个根本的障碍如果对付了，所有其他的障碍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施洗约翰他为弥赛亚预备道路，要为弥赛亚预备一群百姓，使他们预备好接受弥赛亚，他是借着呼召他们悔改，也就是说转离这种以自我来取代神、悖逆神、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来扮演神的角色，这种的悖逆、这种的自立为王是最大的拦阻，是最大的拦阻，拦阻人跟这位创造的神，也是有能力施行拯救的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但是接下来这第五节说，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我们刚刚看的以赛亚书原始的上下文是以君王出巡的意象，所以这里是为这个要回到锡安的、来到锡安的耶和华来修直道路、修平道路，把所有的障碍除掉。但是在这里路加的引用，预备主的道，为主预备一群百姓，是预备好来接受弥赛亚。那所以这个第五节，一切山凹要填满，大小山冈要削平，弯弯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地方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是描述神对他的百姓做出的回应。当神来拯救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悔改转向神，神来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神将要为他们铲平所有地理的障碍， 为他们建造弥赛亚复兴的大道。而神这样的一个行动，为他们铲平所有地理的障碍，为他们建造弥赛亚复兴的大道，将是一个超自然的行动。正如当年出埃及的时候，神使红海的水分开，为他的百姓除去障碍，除去这个自然界创造的障碍。他们面对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于是神使红海的水分开，就好像这里神要铲平所有地理的障碍，把他百姓所面对的障碍除去，建造弥赛亚复兴的大道。这是类似以赛亚书第57章第14节所说的。以赛亚书57章14节说，耶和华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但这个道路，现在这个道路不是弥赛亚的要走的。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所以这个在路加的这个引用里面，第五节这里是描述神对他的百姓，对这些悔改的百姓做出的回应。当神来拯救他们的时候，神要把这些地理的障碍来铲平，来修筑一条弥赛亚复兴的大道。那在62章也再一次也是提到这样的一个修筑道路的比喻。在62章以赛亚书62章的第10节，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所以在62章的第10节也是讲是为百姓来预备道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那这是神为这些悔改的百姓来施行拯救的时候，神要做出超自然的行动，来除掉所有地理的障碍，建造弥赛亚复兴的大道。所以这里路加的引用可以说是一条双向的道路。一方面，首先是这个大道被清除被建造，乃是为万王之王的来到，以及他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旷野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首先这个大道被清除被建造，乃是为万王之王的来到，他来到拯救他的百姓。其次，神要做出超自然的行动，来除掉这些来施行拯救，来除去这些悔改的百姓他们路上的障碍，来修筑弥赛亚复兴的大道。所以他的百姓就可以在神之下走在复兴的路上。那这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第35章第8节到第10节所描述的。在以赛亚书第35章第8节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于失迷。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并没有狮 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不遇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跑。所以在这个路加的引用呢，就是一个双向的道路，首先是为弥赛亚来预备道路，清除建造一条路，是为这位弥赛亚的来到，为他预备好百姓来接受这位弥赛亚，以及弥赛亚他就要给他的百姓带来拯救。但是然后呢，他的百姓可以在神之下走在这条救赎的大道上，走在这条复兴的道路上。所以这就是关于路加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但是在最末了，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六节说，凡有血气的，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神的救恩。这是描绘弥赛亚的来临将带来神的救恩，将为神的百姓带来拯救。当施洗约翰和神忠心的仆人清除路上的障碍，令人悔改，他们就能够得见神的救恩。所以不仅是施洗约翰，日后所有神的仆人，耶稣给使徒们，我们刚说了，在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给使徒们的大使命，要他们去传讲，传讲悔改，而且呢，使罪得赦。所以当施洗约翰跟神忠心的仆人，他们清除路上的障碍，令人悔改，于是这些百姓就能够得见神的救恩。在这里路加特别强调，凡有血气的，就是所有的人，不但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在内，凡有血气的，凡是悔改转向神的人，他们都可以得见神的救恩。所以救恩是借着耶稣这位弥赛亚带来的，并且他带来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这就是第二章西面他说关于耶稣的预言的时候，他说他的眼睛已经亲眼看见神的救恩，就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神启示的光，是外邦人，对外邦人而言是启示的光，也是以色列的荣耀。因此路加说，说明施洗约翰先知的传道工作，其实是在神救赎历史的计划当中已经开始了，神要完成的这个拯救的计划。施洗约翰他成为弥赛亚的先锋，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为弥赛亚预备百姓。当弥赛亚来到，这些人预备好可以接受这位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也将要完成神的救赎。但是这个救恩是为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旧约就已经启示了他救赎的旨意跟计划，在他向亚伯拉罕 显现，与他立约，呼召亚伯拉罕，就已经说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而这个应许一步一步的来实现，在整个旧约先知就预先的启示了神他拯救的旨意跟计划。这个拯救的旨意跟计划是在神自己的时候，按着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来实现来成就。所以他在末世他已经定了一个时候，施洗约翰的出生是神亲自兴起他，使得神拯救的计划开始实现。而神在历史一个特定的时候呼召施洗约翰，差派他开始他先知的传道工作，这就是福音的起头。施洗约翰他的传道工作是一个先知传讲神话语的工作，所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来呼召神的百姓彻底的畏罪、忧伤、痛悔，转离罪而转向神，必须把拦阻他们跟神建立对的关系的这个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个障碍把它除掉，必须要悔改，必须要把与神的关系再定方位，有一个新的开始，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么就可以得着弥赛亚所带来的这个救恩，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悔改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关于救恩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主题，不但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耶稣一再的强调，并且在大使命，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差他们去传道，传悔改的道，使罪可以得赦。这个悔改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可以来领受神的救赎。而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看重帮助人除掉这个真正的障碍。其实各种的障碍，不管是科学的、理性的，那都是植根于我们人的这种自我中心，或者说是植根于我们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知道，或者说植根于我们自己来扮演神的角色，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所以这个基本的态度是一个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可以谦卑，可以在神面前谦卑，就好像以赛亚书57章说，神虽然是在至高之处，但是他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在。当一个人真是谦卑的时候，那么就被预备好，神就会 来为我们在我们的路上，在这些悔改的人道上，神来把很多的障碍除掉，神就把高高低低的山凹都会填满。换句话说，这个拦阻我们跟神建立对的关系的障碍除掉以后，神他来为我们除掉各样的障碍，让我们可以行走在这条救赎的大道上。他来施行拯救的时候，他会除掉各样的障碍，他除掉罪的刑罚，他会除掉这个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他会除掉撒旦的权势在我们身上，他把各种的障碍，他会除掉死亡的咒诅在我们身上，死亡的咒诅，这所有的障碍神都要除掉，让我们可以行走在这条救赎的大道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去默想这个悔改的重要性，并且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悔改的重要性，我们来帮助人除掉这个障碍，那么人就会被预备好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好像听这些道，我们觉得是已经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明白了，因为我们已经听过千百遍了。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是必须在你面前谦卑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都知道了吗？我们真的都明白了吗？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教导的工作，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有一个属灵的领悟，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你已经定下这个拯救的计划。施洗约翰开始传道，这是福音的起头。我们感谢神，你兴起施洗约翰，你差他传悔改的信息，来为弥赛亚，为耶稣这位弥赛亚来预备一群百姓，使他们被预备好来接受耶稣这位弥赛亚和他带来的救恩。主啊，我们今天仍然还是需要这样子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是真正的悔改，我们才可以真正领受基督带给我们的救赎。天父，我们也要这样子去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来使人预备好能够来接待耶稣做救主。求主你的圣灵实在是帮助我们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明白这个人类最大的跟神建立对的关系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要传悔改的道，来除掉这个障碍，使人可以预备好接待耶稣做救主。我们更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真正悔改吗？我们是不是真正因着悔改而领受了基督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听你的话，我们也愿意真是能够听见并且去遵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
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